守住这个新疆啊，也就是阿西北庭啊，是为了对付吐蕃，就说在新疆和在今天的关中两头形成一个，两头的对青海吐蕃的钳制的形式，它是这样子。那么现在的这个小勃力，就在新疆旁边的小勃力，成了吐蕃的附属国了。导致了西北20余国都为吐蕃所控制，那么就对新疆的唐朝势力形成了威胁，所以呢，唐玄宗就斥高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讨伐小勃力。故事就是这样展开。这是唐朝，也是中国军队，一次。很特殊的行动。他讲了，当时步军都有司马，你就可见西域唐军的强盛。自安西行15日到博焕，今天的阿克苏，刚才地图已经看到，又走10天到沃瑟德，再走10几天到疏勒，就是喀什，再走20几天，到达葱岭首卓。就是今天的塔什库尔干，边境。再走20多天，这20多天路程，哎呀，都是在那个世界最高点上行走。到达博密川，这个博密川就是今天的喷赤河，再走20多天到达特勒满川，这是今天喷赤河的。博密川是今天喷赤河的北缘，莫尔加布河。这个特勒满川就是喷赤河的两缘之一的南缘，瓦罕河。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五世立国，然后高仙芝兵分三路，一路呢是从，我们来看一下，是直取连云堡。连云堡今天。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这个地方呢，地图上现在我看到地图没有标出来，所以我们就不管它了。这是北路，然后中路呢，就是从赤佛塘路取到赤佛塘道路，三路都是直奔那个小勃力的，也就是说，从特勒满川到小勃力要经过赤佛塘，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特勒满川，老天，这个，特勒满川，它这个上面没标出来，那我们以上面的波密川，看到没有？波密川在这儿，波密川，这个波密川就是瓦罕河，今天的，从这里到达这个小勃力、聂多臣、吉尔吉特，中间要经过。赤佛塘大概就在这些位置，就是这个和这个之间。赤佛塘呢，就是在地图上所示的波密川和小勃力之间，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还有一路是南路，从护密国进入。然后我们看下面，三路呢是在那年的7月13号。会于连云堡大破之，拿下小勃力的必经之路连云堡。然后又过了3天，到达坦居岭，直下郡坂40多里。这个句子，我当年读到的第一次读的时候，就觉得它很有气势。你想，那个下坡陡峭的下坡路有40里路，那是多么高的高度！新都库什山脉。然后3天以后，到达了阿鲁月城，然后呢，勃力投降，平其国。然后呢，高仙芝从赤佛塘班师。那么由此可见，赤佛塘这一路是三路里面最直接的、最捷径的，因此它应该是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波密川、特勒满川。 和小波率的直线上中间位置。那么回头来看赤佛堂西施汉家，就是说这位中唐时候的老年的西域的和尚告诉人们，在过去也就是盛唐时候，赤佛堂以西，也就是说塔吉克，今天塔吉克斯坦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赤佛堂以西的广大地域都是属于唐朝的土地。那事实上呢，我们看下面的《旧唐书》的地理志，就是说在唐盛强的时候，直到伊朗，今天伊朗以东都是属于唐的羁縻州，它是这样子。唐直接管辖的地域到达了今天的新疆，在最盛强的时候到达了新疆以西的今天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这些地方。你比如说李白出生的那个碎叶，就曾经是安西节度使的治所，那是在今天的吉尔吉斯。唐直接管辖是在今天新疆，甚至新疆以西一部。那么唐的羁縻州，这个羁縻州就是自治区的意思，一直达到今天伊朗以东的广大区域。所以这首诗呢，它是通过这么一位西域人的见证来回忆，来缅怀盛唐时候他的国土，他的疆域的广大，直到新疆以西的广大地域，确切讲直到赤佛堂，也就是说今天塔吉克和塔吉克斯坦和克什米尔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域都属于唐朝。这个例子呢，有一位西域的考古学家，我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他曾经走了这条路，他讲这个是军事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行军。通过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怎样来使用历史地理的工具书。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是唐陇右道的地图，是属于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图集的一幅。现在我们来说谭吉祥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他主编的辞海的历史地理部分的词条，他的依据主要是历代的正史里边的地理志，以及历代的正史相关的其他文献和地方志。他是这样的，他所主编的辞海的历史地理的那些词条所依据的文献是同样一些文献。那么就可以说历史地图集是辞海历史地理部分的图形说明，而辞海历史地理部分的词条是历史地图集的文字说明，但是最简练的文字说明。所以我们在注释和了解诗歌的历史地理背景的时候，首先使用词二书，当然还不够，那么就要使用这个相关的历史文献，比如说在此是《旧唐书》的相关的列传。好，我们现在回头根据刚才两个作品回头来看这个注释的一般的这个路子。我们遇到某一个词语，最常见的注释是它的出处，包括它的典故。那么在今天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书最为基本而可靠而又快捷？简单讲就是电子四库全书。你比如说我们刚才 所遇到的落萃斩香这个词语最快捷的就是电子四库全书。它是这样子。但有的单字的最早的这个训诫，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汉典网的那个使用是很快捷的，因为它首先给出两个，一个就是《说文解字》，包括段注，再有一个就是《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是仅次于《尔雅》的最早的训诂文献，《康熙字典》呢是把《说文解字》《尔雅》《说文解字》以后历代的，尤其中古时期的那些重要的字书，比如说像《玉篇》、《广韵》这些，他把这些训诂文献的相关的原文都集中的引了出来，可以最为快捷的掌握基本字义和中古时期所有相关训诂文献的线索。但比较可靠呢，还是利用四部丛刊里边的经部小学部分，因为它的版本比较可靠。那么至于某一字某一词语的书证，也就是说在语言实践里边，在文献里边所显示的它的用例，这个就必须首先使用电子四库全书。你比如他会把斩香的最早的或者可能是最早的出处，比如说《玉台新咏集序》给出来，那么我们使用它一个是快捷，另外就是利用它找到所可能找到的最早的出处，是这样子。从版本来讲嘛，那个四库全书一般还可以，但是应该还是要核对纸本的善本的文献原书。我们看这个116页，刚才我们讲到了，以实例讲到了注释诗歌的词语的注释，历史地理背景的注释，使用什么文献，怎么来检索。师父堂这个词语也是可以利用电子四库来搜出它的最早和全部的出处的，那么也会找到《旧唐书·高仙芝传序》的，它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确实首先使用这个电子四库。那么纸本工具书来看下面的这个简介，第一类就是历史语言工具书，也就是字典、词典，包括《说文解字》、康熙大字典、汉语大字典、词源汉语大词典，以及内书，包括应用内句、太平御览、配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实际上现代的这些词典和传统的内书里边的配文韵府都是属于历史语言工具书。这个汉语大词典它所收的词条远远不及配文韵府，因此我们使用纸本工具书以及电子工具书，首先可以落实到配文韵府。配文韵府的词条大概是100多万条，而汉语大词典的词条只有几十万条，而且里边一半还是现代词语，所以配文韵府是至关重要的。配文韵府呢，一般它会在该词条的下面列出该词条最早的书证，也就是最早使用此词语的文献，一般哈不是绝对，而且它往往会把使用该词语的该词条的历代的著名的诗文都罗列出来，因此它几乎可以提供一个接受史。比如说陶渊明黛月何处归，黛月这个词语在配文韵府 它就会出现，并且显示最早是陶渊明，那就几乎告诉我们“岱岳”一词是陶所原创。然后它下面会罗列出好多条来，它可能会显示从唐代起，诗人开始比较多的使用“岱岳”这个词。那么以上呢是这些语言类的工具书，历史类的工具书。我们今天最方便的，简而言之，还是电子四库全书以及电子书的二十四史，比如说爱用网所下载的ESE 文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但这些必须去核对原书，但是它检索快捷。EXE 文本检索以前不利，那么豆皮文本会比较方便。但是我发现最近新出现的电子书的其他格式的文本已经具有了比较方便的、比较快捷的检索功能。电子书的版本很多的，你想我这个外行都知道有这个 DOC TXT PDF ESE EXE 以及 DJV 以及 ZIP 这些，它各有各的功用。那么你们必须熟悉，而且最好就是像爱文网以及有一个网叫什么国学网是吧，那都应该就是说能够登录，因为它好多电子书它必须登录它才能够下载。好，再往下看。因为有了电子书，就是以前像哈佛燕京学社所编的各种专书的引得，比如说五经各经的引得、杜诗引得等等，就显得没有那么方便了，没有那么，本来他们都已经是非常方便，况无所谓有，但是有了电子检索之后，他又落后了。但是他仍然有他的好处，你比如说杜诗引得，我们把它一翻开，那么杜甫的新词语，我们就会看啊，杜甫的某一个字。比如说新月，那就可以看到杜甫用新月的所有的句子。他对于艺术研究、意象研究可能会有用、有参考作用，对于注释也会有参考作用。下面那些历史年代的工具书，像中国历史年代简表，这个是必须，如果不熟悉的话那随身都要带着的。这个历史年表大概最早出版是在文革期间，我那个时候买的现在都还在。陈元的燕二史硕润表，燕二史硕润表的功用是可以落实到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在研究有的历史和诗歌现象的时候，要密集，要具体化到年月日。你比如说玄肃之际，那个肃宗的禅位，擅自即位，玄宗的让位，以及此期间李白、杜甫的活动，它都是要落实到天的。但有的时候就粗线条了，落实到年也就不错了，落实到月也不错了。这个是根据历史文献和诗歌作品所呈现的时间材料来决定的。当历史文献和诗歌作品要求落实到年月日的时候，我们就要利用陈元这个燕二史硕润表。那么在唐代还可以利用日本人所编的唐代的历，它都落实到天的。那么近代呢，就是这个近史中西史日对照表，它都可以落实到天。 现在我们来回头看一下116页上方所讲到的中国古代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注释书里边的经典文献。经部方面，那是中国注释之学的原始典范，这是不用说了。那么其中呢，在后世，在今天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诗经》，你简单讲《毛诗》，它是文学方面的最早的注释的原始典范。那就是说，《毛诗》包括《毛序》，包括《毛传》，包括《正笺》，以及孔颖达的书，也就是《正义》，它是经部的注释的典范，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也就是集部的注释的原始典范。我们以后在那个经典导读课里边会来仔细读它的原文。我们现在可以顺便看其中一点，这是怎么回事？哦，出来了，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毛诗正义是它的最后的形态，陈述的最后形态。它包括几个层次，一个呢就是毛诗。这个毛诗呢，除了《诗经》本文之外，那么它是周代的作品。毛氏所加入的文献是一个是序，包括卷首的十大序，已经300篇，每一篇的小序。现在黑色的黑底白字的就是燕燕这一篇诗的小序。那么毛诗还除了毛的小序之外，还包括所谓毛诗嘛，就是指毛亨、毛长、毛亨，那么还包括毛传。哦，我们这段的引文没有。毛传呢，就是说，小序是在诗的前方、前面全诗之前所加的一个简短的序言，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它是该诗历史背景、历史内容和主题的解释。毛传呢，就是在诗每一句正文之下给出的字词的训诂。毛传和小序的关系，一个是全体，一个是局部，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是这样子。你比如说燕燕的开头一句，燕燕于飞，思驰其羽，那么毛传就会在下面解释它的其中的字词，比如说什么叫思驰。好，毛诗正义所包括的毛的部分就是这两个部分，一个是小序，一个是传。传是训诂解释，但是它是依据小序所提供的主题。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这个蓝色字所显示的，即毛序之后的郑玄的笺，东汉郑玄的笺。我们看到这一段郑笺是在解释小序。那么再下来就是唐代孔颖达的正义，也就是说这一下。那么它实际上还包括后来出版人加入的、插入的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里边的毛诗音译，像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注音和解释字义。那么就它本来来讲，就是包括《诗经》本文，周代的《诗经》的本文，然后战国、秦汉之间的毛诗的小序和毛传，然后东汉的郑玄的笺， 然后唐代的孔颖达的正义。那么这里边有两点应该补充的，就是说毛诗的小序为代表的解释，它不是秦汉之间西汉时期毛长毛亨门的一家之言，它应该是孔门历代相传的说法的笔录。同样孔颖达的毛氏正义也不是唐初孔颖达的一家之言，它是汇集了汉魏南北朝历代的诗学的解释，它是一个集大成。那么这种汇集唐以前历代学说的痕迹在毛氏正义里边是看得到的，在毛孔书里边，在正义里边是看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就是孔颖达这个部分，它里边对于毛诗的解释包括了遗史证诗和历史考证这个内容。这个遗史证诗呢，可以说是继承毛序小序以来的传统。这个考史指的是把同一史事的不同说法的不同文献给在桌面上，也就是说书写出来显性化，然后加以分析判断，这样一个历史考证方法，应该说是来自孔颖达之前的《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释。我们今天就说这。